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这个暑假不是暑假，就暑期，它慢慢过去了，天气也慢慢要凉爽，大家也平安的回来。还是有些人在外头，感谢主，大家都平安，我们实在是很谢谢主。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这一篇的经文可能在我们的一生不知道听了几遍，有的人恐怕听了不下十遍，有没有？有没有在座的？不下二十遍的有没有？我想可能，我想大家对这一段经文都是非常的熟悉，甚至能背下来的，如数家珍。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是很活的，神的话是非常的丰茂的，神的话是非常宝贝的。我想今天从奉献和侍奉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上个礼拜我讲的是什么？生命和侍奉的道，讲到神建立神的殿、神的国、教会的建立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然后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都是被建造的那个活石，就是那个材料。所以这个活石是需要生命上的对付，然后透过在生命上被对付之后，我们可以跟其他的活石就可以有美好的一个配搭，那这样子神的殿、神的国就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生命和侍奉是很重要。那今天我想从侍奉跟奉献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好不好？帮我再转回刚才的经文，就是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从37节就可以了，从到37节 OK。耶稣基督在分饼之前，他要喂饱5000人，其实实际上是绝对不止5000人，因为当时算的还有其他的，应该是10000多人。那么所以在这样情况，那么就是男人妇女孩子通通算，应该有不下10000人。那么耶稣要用5饼2鱼喂饱这么多的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神迹，也是很奇妙神迹。不过今天这不是我讲的重点，今天我讲的重点是奉献跟侍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分饼之前说了3句话，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37节，预备来。耶稣回答说，够了，先回到37节。耶稣基督回答门徒第一句话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讲这句话似乎不合常理，为什么呢？因为门徒他们只有多少？20两银子，20两银子怎么够10000人吃呢？如果按照圣经，如果计5000，怎么够5000人吃呢？20两银子不要说5000人，1000人都不够，500人也都不够。那但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讲这句话似乎把很重的轭和担子加在他的门徒上，好像很不近情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耶稣所有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耶稣讲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耶稣自己也知道门徒绝对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担子，但是耶稣真正要门徒知道的一件事是，你们给他们吃吧，意思是你们跟随我这么久了，你们一直是从我这里领受，你们也应该怎么样？也应该怎么样给。所以你亲爱的姊妹们，耶稣要我们学习分享，耶稣要我们学习给，耶稣要我们学习用爱心和信心来给，不是看我手中有多少，不是看我的能力有多少，不是看我的恩赐有多少，不是看我的才干有多少， 不是看我的经验有多少，乃是一颗单纯的心，存着感恩的心，他给我多少，我凭着信心，我愿意分享给出去的时候，就像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这五千人。只要经过他的手，经过耶稣扒开祝福，耶稣就可以行这样一个美好的神迹。所以耶稣实际上要门徒不单单是领受，他更要门徒学习来给。那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在对你对我说，亲爱的姊妹们，你们给他们吃吧。可能我们的反应也是第三十七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门徒说三十七节。门徒说，预备，来，我们可以去买。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再看一处经节，那就更是令人觉得很这是我们的心态。马太福音十五章，那个 PowerPoint， 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这读，预备，门徒说，预备，来，门徒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心态。或说我信心不足，或说我自己觉得我还不够成熟，我圣经连一遍都还没有读过，我才刚刚受洗，我连主日学现在呢只上了一点点，对基督教的基要的真理才懂一点点，我能够给吗？我能够给别人吃吗？我很愚拙，我很软弱，我很贫乏，我很卑微。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 又是不对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着神。只要我有一颗肯给的心，肯摆上的心，侍奉的心，肯奉献的心，神就能够透过我来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事情。可是当门徒回答说，我们这是野地，哪有这么多的饼给这许多的人吃饱呢？耶稣又讲了第二句话，好不好？再麻烦你翻回去到第二三十八节，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预备，来。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请注意，耶稣为什么说第二句话，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今天耶稣也在跟你跟我讲说，你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门徒他们没有信心，对自己没信心，对耶稣也没有信心。他们看环境，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结果门徒的回应是很消极，耶稣第二个挑战，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什么叫多少饼可以去看看？意思是说，你要再去思想思想，你要再去更多的什么，好好的自我内心的一个省察。耶稣注意，请特别注意，耶稣不是看你有多少，耶稣要你我看的是，注意啊，不是我有多少，耶稣要你我看的是，我虽然并不足够，可是我并不是一无所有。神给你给我，也许你信主三十年五十年，也许你信主两年一年，但是一年也好，五十年也好，神已经都给你了。神既然给你了，神不是要我们看我有多少，神是要我们看到的是，我已经有了神给我的恩典。也许神给你的恩典并不像神给宋老师那样的恩典，也许神给你经历的恩典也许并不像某一个大牌牧师那样子的恩典， 但是请注意这件事，神要我们看的是，我并不是一无所有，我仍然是有，哪怕只是五个饼两条鱼，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是神所给我的。所以只要我看见的不是我一无只要我所看见的不是说我有多少，哎呀我才这么少，神给宋老师是这么多，神给我才这么一点点，或者说神给某一个人这么多，神给我才这么一点点，神不要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神要我们看的是感谢主，我还手中还有神给我足够的恩典。神给你健康的身体，不是要你为了健康的身体去什么，去拼命的去赚钱，拼命的去贪爱世界，拼命的去如何如何，不是。神给你有一个会说话的口，是要干嘛？让你去诉说荣耀神的恩典，让你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你去多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要你去多说一些鼓励安慰人的话，这是神的心意。当神给你一张口，这张口是要荣耀神的，这张口按照你自己本身来讲，可能你不见得会讲什么，但是是不是这张口我在外面的世界我很会讲，我很会 promote， 我很会 marketing， 我很会去讲说世上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很会讲笑话，口若悬河，他非常有口才，可是当他要他去讲福音的时候，讲圣经带查经的时候，他说我不行，完全不能。但神给你这张口是为了被他来使用的，这个口，神给你一双脚，神给你一双手，神给你一双眼睛，神给你这个健康的身体，都是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都应该放在耶稣的手中来被他所使用。我们不应该看，哦，我这个口我不会传扬，或我这个口我不会说安慰人的话，鼓励人的话。神要我们看的是，我虽然才刚信主一年，但是我这个口可以拿来传扬他在我身上的恩典。所以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就是要我们思想，不是我多少，我已经有了多少，而是我感谢主，我并不是一无所有。所以亲爱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希望我们能够大家都有这样看见的。卡加利大学九月份就有一批新生要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车子，现在我们教会为了要做大学的事工，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愿意用车子，用爱心，用时间去什么，去帮忙接一些学生。透过这样子是一个渠道，我们可以跟这些学生建立关系，我们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可以把恩典带给他们，我们可以把耶稣基督带给他们。但是今天需要有弟兄姊妹们，牧师师母，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也会去接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这么多的学生。因此现在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们，如果神给你看见，我虽然只有一个车子，我知道李昭明姐妹开了一个破车子，并不起眼的，一点都不起眼的车子，但是她愿意用她这个破车子礼拜天去接人。你也可以用你的车子，哪怕你是开 Mercedes-Benz， 你是开 Volvo， 你是开不管什么车 BMW， 你可以用你的车子去接，帮忙接学生，神就激励你，神就借着你这个车子像五饼二鱼一样，使福音能够带给这些中国大陆的 学生们。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福音的聚会，你说我在福音的聚会里面我能做什么，你可以做，关键是你不要看我只有多少，你要看我并不是一无所有，神今天选召我，神今天救赎我， 就是把我摆在这个世上这个位分上，他今天要使用我。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呢？我们手中能够施恩给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耶稣基督仍然在我们的心门在敲门。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看呐、啊。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耶稣基督向谁说的？向谁说的？向基督徒说的。这是当时，注意，给老底家的教会，是对教会说的，对你说的，对我说的。耶稣每一天都在敲你跟我的心门，耶稣现在也在敲你，敲我的心门。我们是不是肯回应耶稣基督？他在呼唤我们，要我们肯拿出从他那里所领受的。神的恩典不是白白的，请注意听这句话。假如神的恩典赏赐给我，是为了我自己用，而不是要分享出去，这个恩典会成为我的绊脚石，这个恩典反而成了我的羁绊，这个恩典反而成了我的网罗。你去看诗篇第106篇，你去看圣经其他的经节， paradox， 这是 paradox。 神的恩典是要成为流通的。为什么神在以色列摆一个死海，你知道吗？为什么神呢、啊？在创造的时候，他在巴勒斯坦要摆一个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海拔最低的一个什么一个蓄水池，它只进不出的。所以神借着死海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提醒：你们在属灵上不能够像死海，只收不能够给，一滩死水。所以去过死海的有没有？你不会游泳，你躺在那里看报纸都没问题，你不会沉下去，盐分太高了。但是这从属灵的角度是死海，上面是什么河？什么？加利利海，透过约旦河由北向南流下死海。你看，注意哦，加利利海是出去的。透过约旦河流下来进到死海，死海只接受它不流出去的，所以就成了一滩死水叫死海。但是请注意，死海我告诉你，它里面的各种的矿物质，它的总财富量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总财富的，还比不上死海里面的各种的矿物质的总财富。所以神很幽默，从属灵的角度，神是借着死海给他的百姓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像死海。但是从属世的角度，神又借着这个死海来祝福他的百姓，成为他百姓的很优厚的财富。神非常幽默，神做事情是非常奇妙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说你有多少去看一看，请问你肯分享吗？神不是看你得了多少恩典，神看的是你已经有了多少的恩典。你并不是一无所有，神要你我学习分享，学习给。神保罗牧师他是我的干爹，他已经回天家了，他好几次给我勉励。他有一次他讲了一个例子，早在50年代他呢就有机会到美国去读神学院。那时候呢中国人呢到海外到美国的那真是少之又少， 他有机会到美国去读书，所以呢，对于美国的小孩子看到这个人，以为他是什么？以为他是外星人，懂了没有啊 ？Alien， 对不对啊？好，有一天呢，神保罗牧师到他们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家里，他去看，看那个教授。这个教授呢，有个很可爱的3岁的小女孩，哎呀，很可爱。神保罗牧师很想逗她玩，结果呢，就跟她要想跟她玩抱抱。哎呦，那个小孩子怎么样？离得远远的，不敢亲近她。为什么？以为她是什么外星人嘛，对不对啊？不敢亲近她。下一次，神保罗牧师想，哎，想出一招，我下次去呢，带2个苹果。哎，他就带着2个苹果又去看他这个老师了。哦，又看到他个3岁的小女儿，哇，他想呢，这一下我把这个苹果给这个3岁小女儿，3岁小女儿应该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哎，让我抱抱，跟我玩一玩。结果呢，他拿着苹果给这个3岁小女儿，哇，3岁小女儿一看到苹果，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到神保罗牧师。摆到后面不给他，哦呀呀呀，哦好给他，然后他看到漂亮的 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嘎咬了一口，然后呢就跑四周又跑掉，拿着苹果呢又不要神保罗了，哎，神保罗牧师就想到，哎呀，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我们呢？要神的恩典，我们不要赐恩典的神，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小女孩要苹果，可是要叔叔抱抱，哎，不要，她忘了这个苹果是谁给她的啊？是神牧师给她的，但她要这个苹果，她不要给她苹果的神牧师。我们常常是贪求神的恩典，却不要赐恩典的神，乃至于恩典成了我们的羁绊和网罗，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当耶稣告诉门徒，你们有多少去看一看，不管你领受的多少，只要我们肯拿出来奉献，拿出来侍奉，神就可以把这个恩典成为一个更大的祝福，不但使别人得福，使我们自己本身更得福。不管是金钱的奉献，恩赐的奉献，爱心的奉献，时间的奉献，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神要我们看见的。可是往往我们害怕，对不对啊？哎，是不是害怕？我曾经找好几个弟兄或姐妹，哎呀，你人不人什么什么，哎呀，牧师啊，我对自己没信心，我怎么样不敢，我如何如何。但你知道哈，在台湾以前呢，我们都坐公交车，在台湾叫做公共汽车，在国内叫公交车嘛。以前台湾的公共汽车呢都是什么样呢？一到了站都有一个车长小姐开门，然后人上来，然后逼门关了，司机听到 B 就怎么样，就开车了。然后车长小姐一看里面人太满挤了，然后说，哎，先生小姐好不好，请你们再向内进去点，要不然人上不来了，挤不上来，大家都不肯动，一步也不肯动。为什么？为什么怕怎么样？哇，太进去人又那么多，到时候一下车下不去了啊！你知道一件事，当 Armstrong 登上了月球，是不是60年代吧？应该是登上月球。当时这个 Nixon 总统 Richard Nixon， 后来不是他后来不是当时是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美国人类呢征服的外太空，可是永远征服不了内太空。我们的科技如此发达，文明如此的昌明，等等都非常的这个，可是人的心永远没有办法克服，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这个就是 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藩篱，我们总是不愿意踏出去，我们心里面害怕，我们不敢。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的鸡是什么，在美国所有你去到那个养鸡场，你去看美国的养鸡场呢，绝大多数的都是什么，都是打激素的鸡。加拿大是不是也是这样啊？都是打激素的，不管牛羊猪都是打激素的。你知道打激素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果效？长得什么？哦，长得很大又肥。我看到美国哈，十岁的女孩子就已经像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为什么？原因在哪？天天吃什么？打了激素的这些肉，结果呢，人啊，哇，长得真是，才十岁的女孩子怎么会看来像十七八岁的女孩呢？哇，你看那个激素多可怕！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经验，你到那个养鸡场，对那些打激素的那些鸡，你只要你这样拍几下，那些鸡啊吓得就怎么样，你知道吗？吓得会怎么样？真的吓死。你说为什么会吓死？原因在哪？谁可以告诉我原因在哪？因为这些鸡，你注意哈，它们的打激素，身体肉长得很多，可是它的心脏跟它的那个心肌啊，心肌肉的肌不能够配合它肉身长的，所以你只要一拍长，他真的吓得逃，然后甚至就当场就吓死掉，因为他的心脏的负荷量没办法支撑他那么肥大的身体，那真的是吓死的。那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害怕？害怕什么？不敢侍奉，不敢奉献，不敢摆上，不敢这个。为什么？哎呀，牧师啊，我才刚刚信主没多久。哎呀，牧师啊，我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哎呀，牧师啊，我如何如何。亲爱的姊妹们，耶稣说，你什么？你什么？你有多少去看看？意思是你不要看环境，你要看是这位赐恩典的神。所以当你我肯把从神那里领受的不论多少，我们肯摆上，不管是金钱，是恩赐，时间，才干等等，神就可以祝福。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花在世俗上的娱乐，我们花在世俗上的事物，我们愿意花很多时间，远远超过我们坐在宝座的面前安静来亲近这位神。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包括读经、祷告、灵修？你要知道一件事，属灵的征战太激烈。哪一天我会讲一篇很重要的道，你没有看见那个属灵征战的可怕。我们今天好像都没有经历属灵的征战，那是因为魔鬼根本不需要跟我们打仗，因为我们都是残兵败将。原谅我，我不是讲大家残兵败将，我是讲今天教会的光景。魔鬼撒旦可以打瞌睡，他根本不需要来攻击你，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属灵征战，我们也不知道属灵征战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属灵征战那个重要性，而且那个战争是何等的激烈，乃是因为我们似乎不太在乎我们跟神之间，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亲爱的姊妹们，主耶稣不在乎你有多少，主耶稣他只在乎你是不是肯给出去。那我想呢，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大家知道一件事，不管是属灵的征战，不管是跟随耶稣基督付上代价 不管是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不管是我们愿意对付罪恶，不管是我们愿意学习顺服，操练顺服，不管是我们愿意操练学习灵修读经祷告，这些东西不错，我们是需要付代价。但是请注意听这句话，一个真正要追求主的人，他一定要付代价。耶稣基督先为我们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透过他父神把恩典给了你跟给了我。但是从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天开始，神要我们开始学习付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如果你我不肯付代价，我们就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上代价，这些代价是什么呢？第一，顺服的代价；第二，攻克己身，对付自己的败坏、罪性、老我、情欲、血气、罪性这些的代价；第三，不愿意跟随世界的潮流的代价；第四，我们不愿意向任何非真理的事情妥协的代价；第五，我们愿意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与基督同负恶的代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付的代价。如果这些代价我们不肯付，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的婚姻开始，我们就所谓的顺其自然，我们就所谓的反正就是这样，得过且过，如何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都叫做不付代价。不付代价，我们就要尝到不付代价的后果。我们跟随耶稣要付代价，但是我们如果不跟随耶稣，我们要付上更大的代价。我们对付罪恶要付代价，但是我如果不对付罪恶，我要付上更大的代价。我愿意做主的门徒，我要付代价，但是如果我不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要付上更大更大的代价。我看到太多了，包括我自己以前，我经历到我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些代价是因为我不愿意顺服神，我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意思，结果我付的代价比我愿意顺服神那个代价很重很惨，失败的代价。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只愿意拿到恩典，我们不愿意把这个恩典好像一个代价付出去。其实这个代价付出去，我们是什么？连本带利带回来的。所以当耶稣说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是连本带利的回来，我们一点都没有损失。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恩赐，不管是爱心，不管是时间等等等等，当我们肯的时候，神就可以把我们这一点点肯付上的代价，像五饼二鱼，就成为很大的祝福，让五千人吃饱，我们自己也得饱尝。结果后来收回来的多少？剩下的收回来多少？十二大篮子。哎呦，这是多大的神迹啊！亲爱的姊妹们，你有没有经历神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你肯摆上，肯付上代价，你肯给出去，神就让你经历太奇妙的恩典。上尖下流，连摇带按。你们以前在台湾呢，我们的那个卖米有没有？那个麻豆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麻袋。那个麻袋的装到上尖，然后呢都破了，那个麻袋下面都怎么样？都漏洞了，下流了。还有这连摇带按。神给你给我的祝福是这样子的，神从来不会亏负他的儿女，关键是我们不要亏负神，我们就经历神绝不亏负我们。耶稣讲的第三句话，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什么？拿过来给我。这是同样讲到喂饱五千人，五饼二鱼。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这句话，但是马太记了这句话。耶稣说的第三句话是拿过来给我。哎，很奇妙啊， 我们一切的恩典是从谁那里来？神。哎，现在神又要我们给他，哎，你是不是觉得很 paradox， 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要透过这样子来行事？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今天怎么 拿过来给神呢？怎么拿？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谁？我的身上。有没有？耶稣说，门徒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啊？我什么时候你渴了我给你喝，什么时候你饿了我给你吃，什么时候你赤身肉体我给你穿，什么时候你坐监牢我去看你呢？耶稣说，你是坐在什么？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他渴了你给他喝，他饿了你给他吃，他在疾病中你去看他，他在忧伤中你去安慰他。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当你说，当你愿意说，主啊，按照你所吩咐的拿过来给你，我就交给你。怎么交？或是金钱的奉献，或是爱心的奉献，去探访，去关怀，或者是恩赐的摆上等等，这些在人来看不起眼，但是在神来看，神就可以大大的使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了，成为教会的祝福。今天你我可能手中的并不多，但是感谢主，我有一张口，有个健康的身体，我有一双腿，我可以走路，我有一个车子，我可以这个，我有一个房子，我可以接待远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拿来给你我自己享受的，而是要去跟别人分享。亚伯拉罕，你注意，亚伯拉罕，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后裔怎么样？能够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要使你成为大国。然后神又说，凡是你万族万民要因你而蒙福。你注意哈，万族万民要因你而福。所以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是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导管，使别人因他而得福。当别人因他得福的时候，就亚伯拉罕就经历，更经历神给他源源不断的祝福。那这样就一直流通流通流通，源源不断的。亲爱的姊妹们，请问我是不是我妻子的祝福？我是不是我丈夫的祝福？我是不是我孩子的祝福？我是不是我老板的祝福？我是不是我同事的祝福？我是不是我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祝福？我是不是周遭人的祝福？你说怎么成为周遭人祝福呢？亲爱的姊妹们，你常常坐飞机，你常常坐公交车，你常常坐 C train， 你常常有机会到菜市场，你都可以成为人家的祝福。只要你有心，你都可以用你的口像五饼二鱼一样，你可以用你的脚走出去，你可以用你的车子去接慕道朋友，你可以用你的爱心去摆上等等，很多的事情只要我们用心摆上，不是看我们多少，神都可以使用。神给你给我祝福，神拣选你我，神救赎你我的目的，不是只是让我们独享其成，神是要我们分享出去的。神可以把少的变为多，神可以把没有用的成为有用的，神可以把软弱的成为刚强的。只要你肯让他使用，我们就必然经历神的信实和全能，喂饱5000个人，使他们因此蒙福。我们来读罗马书4:17，预备来。好不好？再麻烦你帮我转到路加福音9:14-15，我们就做结束。路加福音9:14-15，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非常重要。预备，来，那时。 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个小孩子，他把他手中的五饼二鱼被门徒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孩子把五饼二鱼献在耶稣的手中。这个小孩子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这个小婴儿他愿意为我们全世界的罪人奉献他自己，使得我们因此得着灵里面的宝足。这个小孩子当他把五饼二鱼奉献出去的时候，耶稣就吩咐门徒叫他们什么，所有的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请注意听，这里面有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的含义。李昭明姐妹她有一天告诉我，她说牧师，有人跟她反映，为什么以前都是直接奉献在后面的奉献箱，现在要传奉献袋，他们不懂。如果你看这一段经节你就懂了，请注意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你跟我是有 connection 的，你跟我是有 bond 的，是有那个基督里面的关系的。奉献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大家是以一个整体的心态，我们在敬拜的过程中，奉献是敬拜的一个 agenda， 是一个程序。在这个程序里面，透过前面诗班的献诗、唱诗、祷告、读经、听了神的道，我们领受了上头来的恩典，先领受神的话的祝福。在这个时候，大家一排一排的，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一个整个的群体，而不是单枪匹马的。我个人这个带着世俗的重担，带着世界的疲劳，带着还刚刚还跟太太吵架，然后不去聚会不好，所以就来聚会。虽然我也准备了奉献，一来就投下去。这种的奉献跟像这种50个人一排一排的坐好，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透过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把饼拨开之后，我们一起领受了，就像圣餐。为什么圣餐？圣餐是整个群体，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我们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但这个个体是必须要在整个群体大家同心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的奉献才有真正属灵的意义，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奉献，我们才真正明白我把这个钱投下去是为的是什么，而不是我带着世俗的重担疲劳，还没有听神的话，还没有敬拜，凭着血气，我也不能说血气了，就是带着这种心态，我一句反正 routinely 例行公事的，反正这样把钱投下去，这种的奉献不能够带来我们真正在神面前那种奉献的心智和那种属灵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让我们更加存着感恩的心来奉献。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这样子的投奉献，可能我们会有一种心态，我是投邮箱钱，或者像天主教那种的心态，你是投什么，丢一个叮当声越响，那么就越什么积功德越大，我丢的叮当声越大，那么我死去的家人就从炼狱又往上升了，再求一个叮当又往上升了，再求一个叮当更往上升了，这些都是 fallacy， 都是异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于奉献我们不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奉献在神面前不能够激发我们在神面前更加愿意有那种奉献的心智，不管是金钱是恩赐是各方面，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何等的重要。当耶稣说你去叫他们坐下来，一排一排的坐下来，每50个人一排，耶稣意思是教导我们像这个小孩子奉献一样，让那个奉献产生出那个果效，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要大家是一个群体，一个整体，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子里面， 你跟我都是有 connection， 我们有那个 bond。 所以当我们一起在这奉献的这个进程，当主席怎么说，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他下面讲，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请你不要勉强。所以基督徒，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是同一个心智，同感一灵，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心，在神面前，在这种情况下的奉献是整体的，是激发我们明白奉献，更加的我们心被恩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而且是在我们唱诗祷告读经听了神的道，你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你在奉献，这种奉献才能够激发我们更爱神的心，也更蒙神的悦纳。你还没有敬拜，还没有祷告，还没有读经，也没听到，都没有，一进来随便丢两个羊，丢两个钱，我不是说不好，但是不是合属灵的意义，也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答复那些心中有问题的人。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什么事情希望能够让神的心得满足，这是神选召我们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感谢赞美主，我再讲一遍，你有多少去看一看，你有多少去看看。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再一次来更新我们，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爱你比起爱世界放在一个天平上，我们都知道结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若贪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头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能够爱你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爱你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我们就更深经历你的爱。我们愿意把你给我们的分享出去，我们就更深经历你更大奇妙的恩典。主，我们赞美你，求主保守帮助，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在这稍微补充一下。